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一说这个北京的吃啊，我想了一些主题叫漫谈北京的吃食。
嗯，
啊，这里边可能有大吃有小吃，但是呢以这个小吃居多啊。咱先说这个北京的小吃啊，我总结了这么几点特别有意思。第一呢就是历史悠久，
嗯，
然后呢品类丰富，食材多样，做工考究，哎，这几个都是不可小觑的。就是北京一道特随随便便一道小吃，可能最起码追溯起来都能追溯到清朝，
对，
百十来年的历史是有的，
对，
甚至有的一些咱耳熟能详的吃食呢，几百年将近千年的历史可能都有。
嗯，
咱比如说北京人吃涮锅子，涮锅子呢起码从民间来说的话呢都说是元朝就有了
啊，
对吧。然后呢品类丰富，品类特别的多啊，包括这个荤的、素的、凉的、热的，大吃小吃，能上席面的，能在民间街头上老百姓在这蹲地吃的，甭管是高级的低级的还都有。
嗯，
哎，然后这个食材丰富，食材多样，就是食材用的特别的多，几乎呢就是说啊，咱们平常能见到的东西浑身都是宝。
嗯，
没有什么可以废掉的。这也就引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北京好小吃好多东西啊特别怪。
嗯，
哎，同是中国人，外地人不吃，
对，
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扔掉的。
哼
啊，更有甚者呢外国人觉得不吃。再举个例子来说，北京小吃有很多东西是内脏做成的，
嗯，
这外国人就不吃，外国人不喜吃内脏，对不对。然后做工讲究，这也是很多这个老的手艺人呢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去埋怨的一个事情。说什么呢？北京小吃不好做，尤其是正宗的北京小吃。为什么不好做呢？小吃占一个小字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东西不能卖贵了
啊，
卖贵了那叫饭庄，那叫菜系了。
嗯，
第二一个呢，虽然占一个小字，可是做工和这个步骤一点不省。
嗯，
所以说你还得卖的便宜，这工序还不能省，这小吃做起来难呢，属于微薄的利润。
嗯，
而且这小吃呢在北京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儿，叫碰头食。
碰头食，
我想只有老北京人可能还在用这种方式继承着小吃这个名字，可能很多的所谓新北京人后来移民过来的，以至于北京本地土著到90后00后很少有人知道碰头食的意思是什么。
碰头食
这跟北京小吃的经营方式有关系。
嗯，
北京小吃真能够做店经营的不多。
嗯，
你能知道说哦，卖葱烧海参的有一店叫丰德园。
嗯，
卖烤肉的有俩店，一叫碗，一叫烤肉季，对吧。
嗯，
卖这个芙蓉鸡片的有一个字号叫同和居。
嗯，
我问问你，卖驴打滚有字号吗？
还真没有。
你没有说一大饭庄的做商一共三层楼卖驴打滚，他赚不起这房钱。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些个小吃有两个地方可以去。第一个地方就是以前北京庙会居多
啊，
一个月北京各地都有庙会。今儿我去隆福寺，明天我去护国寺，
嗯，
再后天我去广济寺，再后天我去哪儿哪儿，
嗯，
这南顶北顶。他老有庙会，所以呢在这儿是集合的这些小吃比较多
啊。
想吃全乎了，在庙会的时候基本能吃全。但大伙儿记住，此庙会非彼庙会，今天的庙会不叫庙会啊。第一，不在庙里举办；第二，没有花卉表演，所以不叫庙会。庙会是在庙里举办，有花卉表演，此为庙会。
嗯，
所以老北京庙会能够聚齐了。第二一个呢，平常日子里我不去赶庙会怎么办呢？那就是挑着挑的沿街叫卖
啊，
像咱们小时候沿街叫卖的都记得吧？
嗯，
起码咱都吃过切糕、小枣、切糕，这就算小吃
啊，
它不能当饭吃啊，
对
吧？以前很多这种挑挑的，卖馄饨的、卖包子的、糖葫芦的、卖切糕的、卖枣糕的，都是沿街叫卖。那么说白了就是，他今天来到这个胡同了，我碰见你了，我吃你一口，这叫碰头食儿。
哦，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店面，我说我想吃就去那儿，跟今天不一样。说今天北京有四大小吃，南来顺小吃、锦芳小吃、护国寺小吃、隆福寺小吃，这四大小吃以前是占了北京东西崇文宣武这四个城区。
嗯，
现在呢 你想吃可以到那儿给吃全了。
嗯，
以前北京没有这样的。
对，那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阿龙，就比如说现在，比如我们家那个小区门口，它有老有一个那个糖炒栗子的一个摊儿啊，它是推着个车嘛，偶尔出来卖一下，哎，不平常吃不着吧，还挺响的，偶尔碰到它出摊了，有热乎的栗子买一袋，这也能叫碰头事儿不？
这你也可以把它归结为碰头事儿吧，
啊，
因为说实话，你说的栗子跟小吃是两个概念。
哦，
栗子以前在北京归为果橘子，果橘子就是现在的果品超市，以前老北京叫果橘子，干鲜果橘，卖的就是苹果、梨、柿子，这是鲜果，然后炒瓜子、炒花生、炒栗子，这干果，干鲜果橘子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严格上讲不能归为碰头食，它不算小吃。
好，明白了。
哎，然后咱们接着说呢，刚才说到这个碰头食，对吧？然后呢，这个北京小吃啊，种类非常的多，据不完全统计，起码北京小吃有多少种呢？两三百种。
这么多吗？
非常之多，两三百种。
我以为就可能二三十种了。
二三十种，你说的太小看北京小吃了。
嗯，
北京有本书叫《驴巷话书食》，很厚的一本书，是专门写吃的。
哦，
这里边大量的记载了北京民间的吃食。
哦，
北京小吃呢，二三百种，这还是搂着说的
啊，
你知道吧？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它的地域性是一个融合的，是一个多民族都在这地方曾经执政过的这么一个地域，所以你看，它有汉族的。
嗯。
有蒙族的，对吧？元朝，然后呢，有回族小吃。现在咱北京小吃有大半是清真的，
对对对。
清朝当政是谁呢？满族的，对吧？你看这四个民族的小吃，起码在北京是都能有的，所以造成了它种类非常的多。还有呢，就是明清两代的宫廷小吃，流落到民间，
对，
哎，北京很多小吃特别讲究啊，比方说咱别的不说，奶酪就是嘛，宫廷的，
对
吧？宫廷奶酪，哎，这小吃呢和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和生活分不开呢？比方咱们说老百姓生活当中，咱要喝个酒，这生活多惬意啊！现在很多人也好奇喝个酒，你要喝酒，你说下酒菜，你讲究点的，对吧？你说能想到什么？白水
羊，下酒菜，拍黄瓜，
拍完那你现在的拍黄瓜炸花生米，这就不讲究了
啊。
白水羊头，
哦，你说这些
对吧？其实这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在外国人眼里是不能吃的
啊，哦，
而且我还跟很多老外接触呢，外国人吃东西不能见脑袋。我还后来长一学问，我说那你们那个西方过什么感恩节不是吃火鸡吗？我说听说是这样，不是这整只上吗？他们那火鸡是整只上，得把脑袋切了。
哦，他们见不得这个脑袋。
对，然后他跟我说你看我憨豆先生吗？有一期就是做那大火鸡，然后把脑袋都塞进去找那手表，他那火鸡就是没脑袋，啊，我们不能见脑袋，包括鱼也是，我们从来不吃你们中国的什么松鼠桂鱼啊、清蒸什么鲈鱼啊，它带脑袋，
哦，
我们都不能吃这个，鱼还可以，
哦，它就光见肉就行，
对，所以你看白水羊头，这就属于是外国人不吃的东西，在咱们这是一个下酒的好菜，
哇，
哎，而且做工很考究，这在北京有好几家老字号都是做白水羊头的，起码他们家的历史有百年历史了，对吧？爆肚，这是多少人现在还喜欢的，一说到爆肚店吃爆肚十三样，这东西你说这东西它是不是讲究？
什么叫十三样？
就是牛和羊的胃不同的部位切出来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哦，这
爆完了之后呢，就嚼着有韧劲儿；那爆完之后呢，嚼着就嫩。所以这部位不一样，这才能做出爆肚十三样。这也是北京的这个有名的小吃。
哦，
当然还有很多，对吧？今儿这话题估计很多人听着都有兴趣。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讲。
好，一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的下酒菜，对吧？爆肚、羊头肉，还有什么烧羊肉？
哦，烧羊肉，
喝点烧酒，那吃点烧羊肉，这太美了。
对，
对吧？今年斗志里边，刘宝瑞先生说的一段，说这和珅被皇上问了四个问题：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不知道，去问这个刘墉去，说又不能空手去啊。刘墉喜欢什么呀？喜欢吃烧羊肉，抽关东烟，喝好烧酒，买好了烟叶子，递了烧羊肉，弄着酒瓶子去看刘墉去了。你看，这是相声里边的桥段。可能刘墉不爱吃这些，但是呢，相声演员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把北京人的喜好赋予了角色。喝好烧酒，吃好烧羊肉，抽好关东烟。
哎，
你看烧羊肉，这是咱说的这个下酒的好菜，对吧？那说到席面上，大席面，哎，有什么呢？这大席面也有好多。何为大席面？御膳算大席面吧，皇上家吃的。
对，
但是大席面上的东西啊，这反差特别大。你听，这东西不值钱呢，我天天吃我都吃得起。以我王小宁的工资，我一天吃三顿没问题呀。比如什么呢？
太好了，
对吧？栗子味的小窝头，不值钱吧？
对，
小窝头，对吧？
对，
我说你要一天吃三顿，你吃得起吧？
对。
但是人家是仿膳的菜。 当年是皇家御膳的菜
哦，
当然这还得注意是栗子味儿的小窝头，
嗯，
人用的呢就是棒子面，没用栗子面
啊，
但是做出了栗子味儿，
嘿，
哎，再比如说咱说的肉末烧饼，那是慈禧打他那才有的，慈禧晚上做了一个梦，早上起来第二天吃早点吃的是小烧饼，切完之后里边放的肉末，这肉末都煸干了，吃起来非常的松软，第二天一睁眼寿膳房给上的早点就是这烧饼，
哇，
哎，
这么神奇，
这跟我的梦相应了，别起一名叫圆梦烧饼，
嚯，
圆了我的梦了，这就是肉末烧饼，这是慈禧他创出来的这么一个美食，这算是宫廷的一个膳食吧，
我特爱吃那个，
还有爱窝窝驴打滚，
嗯，
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你也吃得起，但当年确实呢是皇家的点心呐，
嗯
啊，驴打滚还有一个小的一个传说故事，说这什么呢？说这个，当然这肯定是一传说故事了。宫里边有一个太监叫小驴儿，
嗯，
是御膳房里边或者寿膳房负责上菜的，
嗯，
这个大师傅切好了这个糯米豆沙卷了，
嗯，
结果呢他一不小心给撒到旁边这个豆面里了，
嗯，
一滚。颜色特别难看，没办法呀，等着吃呢，硬着头皮端上去了。慈禧一看跟平时不一样啊，一尝一筷子，哎，这味儿还不错，挺好。
嗯，
这怎么就变了样了呢？说如实招来吧，是奴才把这盘子打翻，给滚在这豆面里了，所以才这样的。哎呦，挺好玩的，这个小太监叫什么呀？叫驴儿啊，那就叫驴打滚吧，你给打翻了呢。哎，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但是它也是当时宫廷里边的一道御膳房里边一道小点心，对吧？而且呢，吃有小吃的这个老字号。比方说这个小吃里边啊，也不能说是没有老字号，但是专营这个的可能是不太多，但北京也有几个流传下来的。比方说一说东来顺吃什么，
嗯，东来顺羊肉，
东来顺羊肉，对吧，都知道东来顺羊肉，殊不知东来顺有一个北京小吃
是吗，
叫奶油炸糕，
哦，这是东来顺的，
这是东来顺的小吃，
哦，
对，现在东来顺有没有咱们不知道，因为我很长时间没去了，
嗯，
前几个礼拜去东来顺吃过一次涮肉，
嗯，
翻菜单呢没看见奶油炸糕，
嗯
啊，但是当时奶油炸糕起家的时候呢，东安市场，东安市场马路对面一对广东的夫妇在这儿卖炸糕，叫广东炸糕，
嗯，
后来呢这对夫妇被东来顺收编了，成了东来顺的一个名小吃奶油炸糕，
他
现在
跟那个炸鲜奶是一回事吗？
跟炸鲜奶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啊，这个他呢，现在这个什么护国寺小吃啊。包括这龙福寺小吃啊，全都有奶油炸糕
哦。
但当时第一次被收编的时候，是收的人东来顺了
哦。
啊，这是他的小吃。
嗯。
第二个何义斋，何义斋这买卖现在还有，在护国寺里头卖什么呢？炸灌肠。
炸灌肠。
北京叫煎灌肠，啊，煎灌肠在北京呢，
是什么？
有人知道龙福寺也特别有名，
嗯
啊，龙福寺有一个炸灌肠的店也很有名，
嗯。
但是当时何义斋确实在北京，他起家的店在地安门，
嗯，
特别有名。炸灌肠就是肠衣里边灌上淀粉，
哦，
但是也有灌肉的。
嗯，
这灌肠起初是有肉的，现在咱们炸灌肠里边灌的是淀粉，
嗯，
但以前是肉，
哦，
何以斋现在还做肉灌肠，
哇
啊，后来因为什么呢，老百姓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又要解馋，里边灌上淀粉，
嗯，
然后炸完之后出来蘸上那个蒜汁儿，是为了解馋的，
嗯，
你看专门有老字号是以一个小吃出名的，再比如说同和居，
嗯，
现在也有，离你们广播台不远，
嗯，
往北边一走，往左手一拐就是同和居饭庄
啊，
他们家有名的什么呀，三不沾芙蓉鸡片，
嗯，
这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
哦，
哎，但是他们家还一个小吃也特别有名，
叫什么？
同和居烤馒头，
烤馒头。
同和居一楼专门有一窗口，
嗯，
不是堂食，买完提了回家的，
嗯，
外卖窗口卖的就是烤馒头，
哇，
直到今天，同和居烤馒头在北京首屈一指，烤的那个呢是微微泛黄，外边略微酥脆，里边是喧腾软和的，吃到嘴里不用就菜，
嗯，
是甜的。
哇，
他用的是上好的面，你才能吃出那个甜味儿来，
是吧？
一般的面是没戏的。
嗯，
哎，所以你看这些，包括这个咱说的仿膳的肉末烧饼、小窝头，
嗯，
这都是大饭庄的，或者说专门经营一个小吃出了名的，
嗯，
这么一个店。所以小吃有的呢也是老字号。然后说到这个北京小吃呢，我查了一个都门竹枝词，
嗯，
都门竹枝词啊，包括京都竹枝词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在网上搜搜。这本书买回来看特别有意思，
嗯，
顺口溜，老百姓通俗易懂，
嗯，
它里边写的特别的栩栩如生，说什么呢，
嗯，
日斜细散归何处，形容一个人呢，这形容一个人，
嗯，
这人我一看绝对是一个北京大爷，
嗯，
太会玩太会享受了，
嗯，
日斜细散归何处，夕阳西下，
嗯，
听完戏又打戏园子溜溜达达出来，
嗯，
我干嘛去呀，叫宴乐居同六合局，六合局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耍点钱的意思，
哦，
啊，我去玩 去棋牌室玩两圈去。
嗯，
三大钱儿买田花，有很多东西。实不相瞒，各位，因为没有那个历史的这个经验，或者说没活过那个年代，
嗯、
很多小吃到现在我查无这个根据，没查出来，
嗯、
自己也没吃过、
嗯、
啊。这田花到底是什么？咱没吃过，也没见过。
嗯，
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这是晚上看完戏吃夜宵了。
嗯，
早上起睁眼，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高炸糖耳朵，吊炉烧饼爱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啊，爆肚油干香灌肠，木须黄菜。片儿汤其实应该加一块叫片儿汤、
嗯、
啊，木须黄菜呢就是木须加鸡蛋、
哦、
来碗鸡蛋胡辣汤。
哇，
你看他把这个小吃啊用这一天的生活给他勾勒出来了，
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感觉这个生活很滋润很幸福的样子。
对啊，
嗯，
所以你看这北京小吃这个京都诸之词一共是四行，列举了多少粗粗一数的十几个小吃，
嗯，
就出来了、嗯、啊。但是北京小吃不光是这些，
嗯，
而且呢这小吃啊有美味有历史有故事，做工也特别讲究，可以说呢这小吃反映的是北京的这个人文。
嗯，
哎，因为以后咱们会用一些个节目做系列节目讲讲北京小吃背后的故事。
哦，
每一个小吃它的诞生包括一个小吃它的老字号它的起家都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哎，
咱以后可以慢慢的细说，但今天呢咱属于漫谈北京小吃、
哦、
下边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这样咱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小偷啊，去晚上行窃去，可是这小偷也不长眼，进了一个贫寒之家，家里边是家徒四壁呀、啊。这小偷啊，摸了半天，没有一件东西，于是乎呢，心里边是怒从胆边生啊，呸，就吐了一口，开门就走了。这穷人呢在后边躺在炕上，一看这小偷临走还啐我一口，哎，打一招呼，哎，贼呀贼呀。小偷一听，哟，发现我了，哎呀，真是啊，有所怠慢了，对不起啊，来我们家一趟什么也没偷着，扫您兴了，这么着我麻烦您个事儿啊，您临走把门给我关好了您再走行不行啊。没想到这贼胆还挺大，一回头说，你们家穷成这样关门干嘛使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呢这个北京小吃啊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北京这个地方，北京定都800多年，对吧、
嗯、
辽金元明清，起码说咱这个元明清这三代，
嗯，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现在呢城市当中也有一些这个遗迹的这个记载，
嗯
啊，史料记载比较多，所以呢咱这小吃是融会贯通的，有些呢是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那种豪放，
嗯
啊，有的呢又是汉族人这种做小吃的精良，又有满族小吃啊这宫廷里边改良版的流传到了民间，
嗯，
所以它是一个融合的一个文化。
哦，
咱就比方说这个涮肉，对吧、
嗯、
据传说呢元始祖忽必烈在征战途中啊，因为这个作战时间比较紧，来不及做这个他喜欢吃的清炖羊肉了，
嗯，
那只能把这羊肉改刀改成薄片，
嗯，
这样的话呢下锅一汆这肉就可以熟，
嗯，
当然那个时候作战条件有限呢，他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弄碗芝麻酱，弄点鱼露，弄点韭菜花豆腐乳
啊，
搁点葱花，弄点香菜，点点香油、
嗯、
这他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呢弄点这个随便弄点盐，撒点盐花，这一碗肉连汤带肉吃下去，饱餐战饭出去打仗、
嗯，
然后凯旋而归。
嗯，
等到大元朝建立之后呢，就把这做成了一道传统的美食，说流传下来成为了涮羊肉、哦、这个东西呢有它传说的部分，但是也有一些呢属于它属实的部分，
嗯，
比方说这个锅子，有人说像蒙古人的这个帽子，说你看这个蒙古妇女戴的帽子像火锅、
嗯、
我倒是不反对，但是用帽子做饭是不是可能呢？其实真可能，
嗯，
因为以前的士兵戴那盔头啊，摘下来洗干净了倒着一喝，往里倒水，底下加上火，它就是一锅。
哦，
所以说简单的煮点肉是没问题的，
嗯，
你看它是从那个时代演变出来的，对吧、
嗯、
然后还有呢，等到了明朝的时候，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之前人家老家是这个安徽的，人家定都是在南京定都、
嗯、对，
那么 也有学者呢去考证说，北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小吃，也不能小吃吧，就是北京吃食，北京名吃，可能跟北京无缘。说什么呢？就是北京的烤鸭。
烤鸭
可能和北京无缘。
为什么？
它并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吃食。
都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
对，北京烤鸭呢，挂炉烤鸭是诞生于清朝中晚期的，对吧？它是全聚德。这个我们说这个焖炉烤鸭便宜坊呢，是诞生于明朝，距今400年的历史。
嗯，
那么如果说以便宜坊为代表的话呢，这个烤鸭是诞生于明朝。
嗯，
有人说本身吃鸭子其实并不是北京人或北方人的习俗，很多的史学家考证，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北方的水域不适合大面积的养殖鸭子，北方的水是比较少的，
嗯，
对吧？南方的水域河流是比较多的，
对。
虽然有人说呢，这东西本身吃鸭子是南京人的一个特产，包括你现在去南京，你两样不能少吧？
嗯，
板鸭是南京的吧？
对，
对吧？到那老鸭粉丝汤是南京的，
对，
对吧？到那都要吃。说这东西有可能极早就是南京的。那随着朱棣呢定都北京，由打南京迁过来，这个东西在北京经过改良之后，形成了北京烤鸭。这是很多学者他们的这个理解，我认为呢分析之后有一些自己的道理，
是听起来好像挺合乎情理。
对，甚至有人说呢，他说这东西是怎么渐渐的进到北京的呢？
嗯，
就是咱说的南北大运河。
嗯，
这个运粮船或者运货的船由打南方这一船一路运到北京的时候，说这个上边在船上就可以养一些鸭子。
嗯，
然后呢以备他们什么呢？以备他们可以随时的吃。
嗯，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觉得也特别有道理。
嗯，
他如果当时在没有保鲜的情况之下，这一船上如果放点猪肉羊肉的话，可能就臭了。
对，
对吧？
对对对。
那如果你放活猪活羊的话，你船上没有这个空间去砌一个猪圈。
还有一个问题是，
哎，
养鸡特别臭。
对，养鸭子其实也臭，但是呢
好，
鸡和鸭子呢，它属于是同样体积大小，
嗯，
它不会像牛和羊或猪那么占地方，
嗯，
而且他还给出了一个说，据我跟一个老专家聊天，说据考证呢，
嗯，
以前这鸭子进北京还特有意思，
嗯，
是什么呢？不是特别占用这个船上的空间，
嗯，
在船的尾部围成一个圈，就说白了尾部呢在河里边套一个圈，套一个大网，
嗯，
把这鸭子放在水里边，船在走的时候后边一个兜子兜着这帮鸭子，它自己游，它不会脱队，一直跟着船走。
哦，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船上的空间的利用率。
哦，
啊，时而晚上的时候把它们轰上船，
嗯，
白天的时候轰下水，自己游着就可以跟到北京，想解馋了吃顿肉的时候就可以把这鸭子给提了上来，这好食的，这鸭子比起牛和猪类它好食的，
嗯，
对吧？所以可以解顿馋，然后慢慢的运到北京之后，这种做法这种东西在北京流传下来，这是有些学者的考证，我觉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嗯，
所以你看说北京的吃是融会贯通的，这是有道理的。
嗯，
然后呢咱刚才说了元朝，说了明朝，再说到清朝。清朝呢就很多的宫廷的食品流传到了民间。
那我在这里替大家问一个问题，
嗯，
就原来在清朝的时候这些宫廷的这些小吃啊，老百姓是吃不到的是吗？
老百姓基本上吃不到，但是到清朝的中晚期，民间的很多老的字号店铺也开始卖这些东西了，我们就有这口福了。另外一个呢，也不是说老百姓都能吃到，因为它价格在这摆着。比方说在这个清朝入到民间的小吃里边，比较有名的一大类就是点心
啊，
哎，饽饽点心，这是一大类。
嗯，
因为满族人的奶制品做得特别的好
啊。对对对，
哎，刚才只点点题说了一句，就是满族的宫廷奶酪，刚才只点的说的一句，
嗯，
这东西确实是宫廷出来的，对吧？
嗯，
现在我们说的传承下来的奶酪味，老魏家，
嗯，
做的叫河碗酪。何为河碗酪呢？
河碗酪是吗？
就是他做好这个奶酪之后扣过碗来，
嗯，
它是不掉的，就跟那地球冰激凌似的，
哦，
这叫河碗酪。
嗯，
但是它的工艺是为什么？第一是它点了这个米酒，
嗯，
他们家米酒是自己家独创的秘方，
嗯，
不是超市买来的。第二呢，这河碗酪必须经过烤制，
嗯，
所以现在北京好多特别火的地方卖的奶酪卖的特别的火，被人追捧。我只能说那真不是个玩意儿，
嗯，
哎呀，起码它河碗酪做不到，扣下来吧唧就掉地下胡椒面上，
哦，
对吧？再有一个呢，比如咱们都耳熟能详的萨其马。
萨其马，
萨其马本身就不是汉语，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它本身就是满族的小吃，
一听就是
音是别人的音，
嗯，对，
东西也是别人的东西，
嗯
啊，在满族呢，萨其马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一道吃食，不光活人吃，
嗯
啊，据一些满族专家的这个讲述说，满族祭祖的时候用到的点心里边也有萨其马，
哦，
并且萨其马呢，在他们那边还有一个汉语的名称叫狗奶子糖蘸。 哎，他用的呢，他用的是枸杞
啊。
枸杞这个东西呢，它在成熟的时候没有晒干之前，它的样子像狗奶
了，嗯，
就是狗的奶头，
嗯，
它是一个长圆形的，
嗯，
然后把它晒干之后，咱说的枸杞、
嗯。
所以最初呢，他们说满族的小吃啊，用的其实不是葡萄干，为什么？满族那个地方不像新疆能晒出葡萄干来
啊？
所以想一下是不可能的
啊。
他用的是枸杞
哦，
代替葡萄干点缀在这个
萨
其
马
上，所以叫狗奶的糖站。
哦，
哎，我们现在用的是葡萄干。他说你想一下当时的地域，就能想出来那时候怎么可能有葡萄干点缀其上呢？
明白了，
那是新疆的玩意儿。
嗯，
这是咱说的清朝跟北京小吃的融合和贯通，对吧？而且有些小吃呢是做法极简，可是在民间老百姓家你怎么也做不出来。
哦，
他用的东西也特别简单，你随处可以得来顺手拈来的东西。
嗯，
做法很简单，面卖的特别便宜，可老百姓你在家怎么做你也做不出来
啊。
具体有哪些咱们下节回来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呢简略说了元明清这三代、他们的民族小吃在北京进行融会贯通，形成咱们北京小吃，对吧？还有一些小吃呢，刚才说了一个，点了一个题，就是极简，东西极便宜，东西做法呢，也不是特别的难，但是老百姓就是做不好，家里边就是做不了。
这什么原因？
哎，咱这东西就是手艺啊，所以为什么有的家可以靠小吃做一门营生？
哦，
哎，你要说都能吃的话，都能做的话，就不是营生了，
嗯，
对吧？其实这东西啊也看烤手艺，馒头谁家都会蒸吧？
是啊，
咱刚才说了，同和居烤馒头，北京首屈一指。怎么他们家做馒头，你得花钱去吃去呢？
啊，对好，
对吧？
嗯，
下边说这几个，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什么？
没吃过他也见过。第一个，比方说豆汁儿。
豆汁儿，对，
这东西太简单吧？
没怎么喝。
咱说原料太简单，对吧？
嗯，
以前北京只要粉房的地方，
嗯，
就生产绿豆粉这粉房的地方，他一定卖豆汁儿。
嗯，
他一定卖麻豆腐。
嗯，
都属于半成品嘛。
嗯，
对吧？但是呢，这东西你为什么还要去花钱去豆汁摊喝去？因为豆汁本身就是半成品，
哎，
你去粉房就可以拿桶打回来。
对，
包括现在，比如北新桥三条，我记得，那胡同里头有一粉房，
嗯，
现在还是成桶的往外打豆汁儿，
嗯，
打回家你自己熬去吧，
嗯，
熬热了就咸蛋汁不就可以喝了吗？
嗯，
那你干嘛还要花钱去豆汁店喝？
那味道不一样，
你熬不好，
哦，
豆汁是不能开锅的，豆汁一开锅就分层了，
嗯，
所以它一直是在半开状态，只要快开锅了。要一烧生豆汁往里一续，把这个要沸腾的劲儿给压下去，
嗯，
再要开的时候啪再快一勺，
嗯，
它需要的是它一个一定的功夫，
哦，
所以你们家怎么熬也熬不好，你还得花钱去外头喝。
明白。
以至于好多说这个豆汁在这个民间都能称为老字号。哎，你像这东西特别极简吧，
嗯，
第二一个卤煮，
卤煮
简单吧，猪下水，
嗯，
炸豆泡，
嗯，
其他的还有什么呀？没了，
没了，这饼吗？那这饼是单给你的
啊？火烧，这火烧特别的吃劲，
嗯
啊，为什么说北京小馋臣说特别好？
嗯，
他们家火烧不一样，
嗯，
这火烧泡在汤里边不能泡烂了，
对对对对，
但里边不能是白心，不透也不行，烂了也不行，
对，它就是韧韧的那股劲儿，
嚼起来是筋斗的，
嗯，
别人家火烧就是不行，所以你看做卤煮的老爷子，火烧这是一绝，别人家学不了，
哦，
但你说除了火烧之外呢，这一锅。里边有什么呀？他都告诉你什么香叶呀，
嗯，
桂皮呀，
嗯，
豆腐乳啊，
嗯，
然后的还有一些个其他的料包啊，
嗯，
就是咱家炖肉常用的料包，
嗯，
里边就是这个肺头，
嗯，
小肠，
嗯，
炸豆泡，
嗯，
然后弄点五花肉。你说这其他的这些东西，你去超市全买得着，
嗯，
可你为什么做不了？
对，就是
对吧？
反正它
极简极便宜，
一锅孤独了就完了。但是家里面很少有人说做的特好吃的，
哎。但是有一问题在于哪儿呢？老汤。他这一锅是咕嘟多少年的老汤了，你们家没这条件，你们家咕嘟一锅吃完了，这汤你不能隔夜呀，
嗯，
这盆你还得用呢，把汤倒了，
嗯，
比如你说再做一锅又是新的水新的锅新汤，
嗯，
你那味儿怎么也没有它的醇厚，
哦，
对吧，你做不了。再比如说爆肚，
爆肚
刚才咱也点了一句
爆肚，那不就拿水焯一下不就完了吗？
对，你们去吃涮肉你必定点过百叶散的自己涮，对吧？
对，
可是你自己涮完之后你为什么要花钱专门吃那十三样爆肚？
哎，我这个问题我倒没有，
因为我可以说负责任说，
嗯，
很多人他不会涮。我去参观过那些爆肚老店，
嗯，
爆肚的水没有一个是真开的，八十度没有一个是滚开的水，没见过。
哦，是这样的。
我去各家后厨看都是八十度，这水一定是没开。
哦，嗯。
然后呢，先得温盘子，包括吃爆肚，你来了之后到店里边爆肚端上来，告诉你一个诀窍，你摸一下盘子，盘子如果是热的还算是行家，盘子是凉的你就可以训斥他，你们家还卖爆肚呢。 因为它第一个就是把爆肚胆的这个锅里边，爆的过程当中，这盘子一定在开水锅里涮一下，比较温盘子。
嗯，
温盘子之后下锅也就是5秒钟，
这么快？
你们吃涮肉那百叶涮多长时间？
我们讲究是不是？我听人说的哈，什么
七上八下
，
对吧？
嗯，
那是老百姓的一种以讹传讹。
哦，
也就是5秒钟的时间，啪啪就出来了。水没开的情况下，80度的水5秒钟出来了。但是咱说了，爆肚13样，可不是每一盘都是五秒，根据个人经验。部位不一样，爆的时间不一样，出来必须保证口感，
哦，
你还得花钱去吃它的。
所以说他就有经验的这个，比如下爆肚的这个后厨人员，
嗯，
他一看今天这上的这哪个部位他花进去，他自己心里有个数。
对，
他都不用数秒的，
没错，
差不多感觉一看颜
对
颜色就出
来。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呢，爆肚是人清真的，
嗯，
卤煮是咱汉民的，
嗯，
这俩不能混淆。但是呢，他，
嗯，
一个功夫特别有意思。
什么？
开水下手
啊，
卤煮也是捞火烧捞长头，他都是拿手。
为什么拿手啊？
他就这习俗，没有拿夹子的，看的就是功夫。我小时候陈老爷子活着的时候看的就是拿手。爆肚也是，很多记者说这水温多少合适呢，老爷子特别逗，拿手指头插水里差不多了，没有温度计，就是拿手一试差不多了。
哦，
哎，你说是温度计多少，你拿温度计量完之后你回家做你也做不出来，它是一种长久的经验。
哦，
对吧？再比如说大量火烧，
嗯，
大量火烧，咱说不好听的，不就是馅儿饼吗？
对，
长条的馅儿饼，
对，
白菜猪肉的，
嗯，
可为什么你们家做不出来？大量火烧也是一北京小吃，
对，我
也没听说谁家自己在家做大量火烧的，没有吧？
嗯，对，
很少，
嗯，
是吧？下边再说也是，你家里边做不了的，比方说茶汤里边有杏仁茶，对吧？有这个油茶，有这个茶汤。
我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是外面喝着好喝，你哪怕有些人说上网买回来以后自己弄，反正就不行。
茶汤你家里边可以做，就是上好的白面牛骨髓油炒到微黄，冲完之后放点红糖，放点白糖，放点青红丝，放点这个桂花卤，就是一碗。
嗯，
别人就是这么做的。
对，
你在家里边，你拿上好面粉，拿牛骨髓油，你炒一试试。可是你
总感觉那个味儿就是淡。
对，
嗯，
这是你做不了的。
嗯，
门钉肉饼，这东西。
哦，对，
肉饼你会做，门钉肉饼呢？
嗯，
反正我见的甭管是多么心灵丑小的家庭妇女，
嗯，
她能做出那个样来，她做不出那个味儿来。
对，
有意思吧？
嗯，
再比方说这个驴打滚，
嗯，
这个糯米面，
嗯，
豆沙馅，黄豆面一滚，
嗯，
就这三样东西。
对，
你也是家里边做不了。再比如炒肝，
哦，
炒肝吃过吧？
嗯，
炒肝是肠子，
嗯，
然后肝，
嗯，
淀粉勾芡，
嗯，
就这几样东西。
对，
弄点烂蒜。
但我就觉得就家里面做的都偏轻的，他那个摊上面的炒肝，他就是那个浓粘稠度啊，
嗯，
好不好模仿。
对，
嗯，
而且那味道也不好模仿，
嗯，
对吧？你家里边总觉得欠那么点东西，
嗯，
包括炒肝，你说它好做吧，北京这么多炒肝店，
嗯，
老北京人吃炒肝就认那几个，要不什么天香居啊，
嗯，
沙子口的赵记炒肝啊，
嗯，
就等等这几个店就认这几个，别地儿还不去，别地儿你坐那店里边的我也不爱吃，
嗯，
味儿就不对。而且说到这个，就是北京小吃下一个特点，让人上瘾，
哦，
不吃就想，只要你好吃哪口，你必须得去，
总得想吃的。
对，比方咱话题还扯回来，这豆汁儿，喝惯了的人不喝他就上瘾就不行。
嗯，
前两天采访一人特别有意思，这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琅琊榜》那纪王爷吧，有一个大胖子，是叫纪王爷吧，叫宁文彤。以前我们小时候演过一个儿童剧叫亲亲我的老师，演那达达叔叔。
嗯，
采访他的时候，他是一地道北京人，
嗯，
在西四那边生长，
嗯，
然后说到现在我也保持这个习惯，到四一口，
嗯，
给他，当时他说是多少钱一碗来的，记得3块钱，
嗯，
给他6块钱，
嗯，
然后2碗。为什么先给他钱呢？就没有这手就腾不出来了，
嗯，
一手端着一碗豆汁儿，我也不要咸菜，
嗯，
我也不要焦圈，就在门口站着，吞喽吞喽这一碗，吞喽吞喽那一碗，两碗喝完，把俩碗一落，给他还回去，一身汗回家。
哦，
他到这份上了，他依然舍不了这口东西，6块钱，他就必须得去吃去。
还真是，这老北京啊，这个小吃真的是一个是学问多，故事多，还有一个是让人上瘾。
嗯，对，
当然我们以后会有机会细讲，对不对？
嗯，
每一个我们拆开来讲的话呢，非常期待阿龙给我们带来的内容。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回再见。